视频由奇妙真相市公组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命奥秘的背后必然有一位智慧超群、玄妙莫测的设计者。现代科技也已证实了生命万缕千丝、深不可测的复杂性。打个比方，透过21世纪的高倍显微镜，科学家发现，即使是一个最简单的细胞，也是一个由不计其数设计精美的分子部件构成的庞大工厂。它比国际空间站还要复杂得多，它的功能丝毫不亚于一个处于高峰期运转的小城市。随着对细胞领域深入的探索，科学家又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其精细复杂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如果达尔文能有机会领略这个微型世界，他老人家不得不承认进化论太过荒唐。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命是出自人类无法解释的超自然力量，但当今世界仍然拒绝相信生命是借上帝的话所造。上帝不但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还用他的话再造了亿万人的内心。让我们一同探索圣经中一个又一个奇妙的真相，共同领略上帝不可思议的创造与设计。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位小学2年级的美术老师对孩子们说，你们今天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于是孩子们拿出颜料开始作画，老师逐一进行指导并询问画的是什么。他来到一个专心致志作画的男孩身边，小家伙心无旁骛，表情大概是这个样子，非常投入。老师在一旁端详许久，也终究搞不懂他在画什么，就问，你在画什么？
我在画上帝。
老师说，没有人知道上帝的模样，
看了我的画不就知道了。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你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你能证明吗？这个问题很重大，也是人们所能谈论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或许有人听说过大型强子对撞机，世界上最庞大最昂贵的科学实验基地就坐落在瑞士与法国边界地下175米的地方，那里是乡村。我曾经去过那个区域，那是一条足有27公里长的隧道。他们用当年开凿英法边界隧道的巨型钻探机在这里也开了一条隧道，不过这条隧道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周长为27公里的环形。科学家在隧道里布满了超强的电磁加速器，借此维持高能量的粒子运行。整个实验是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负责操作的。核子研究中心之所以耗费巨资，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开展这个实验，目的是为了探索世界上最小物质的奥秘。这个最小的物质最终被命名为希格斯玻色子，它还有个昵称名叫神粒子。科学家用这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设备进行实验，就为了能发现神粒子。在2005到2017年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这种神粒子。他们99%确信已经成功找到了最小的亚原子粒子，而这种微粒可以将宇宙中所有的其他粒子结合在一起。他们还说，没有这个粒子就没有万物，因此把它称之为神粒子。人们试图以这种方式寻找宇宙中的上帝。那么真有上帝吗？当然，对于坐在这里的基督徒来讲，这只是一个设问。我们相信有上帝吗？为什么信？怎么证明？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自然系列节目家喻户晓，美轮美奂。这些纪录片的作者叫戴维·爱登堡。爱登堡经常提起进化论，有人以为他是无神主义者，但当问起他的时候，他却说，不，当然不是。 看了你的系列节目，本以为你相信进化论，难道你信上帝？宇宙浩瀚无垠，了无边际。如果我说我是无神主义者，岂不成了傻子？大意是这样说的，宇宙无边无际，数百万光年都到不了尽头，人类发现自己所看到的是如此渺小。戴维·埃登堡还说，如果我们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上帝，这样的妄语必定是出自井底之蛙。明明只看到了一个点，却敢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好比是一直爬到白蚁土丘上的蚂蚁，狂妄地说我已经见识了整个宇宙。埃登堡的回答非常谦虚而且恰当，所以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一节经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起码应该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至少要承认是你自己不相信或不愿意相信。其实圣经上还说，即使撇开圣经，人也能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诗篇19:1，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仰望天空都能找到证据。前不久，埃里克·梅塔萨斯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科学始终在提供上帝存在的铁证》。文中大致提出了7个不同的要点。仅仅从自然界、行星、太阳系，我们就能看到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位设计者，否则地球上不会有生命存在。首先一点，地球和太阳的距离不远不近，恰到好处，而且这个距离所产生的温度最适合生存。如果距离太阳再近一点，会被烤死，水星上没有生物，太热会被烤死。要是离太阳再远一点，地球会变成冰球，就像木星附近的冰月亮。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恰恰是不远不近，海洋的水既不会热到沸腾，也不会结成一望无际的冰洋，这个距离是精心计算好的。地球与月亮的距离也是如此，否则潮汐和空气的流通都会紊乱，海洋也会静止。另外，许多动植物的长势、捕食、繁衍都与月亮的运转密不可分。要是拉近地球和月亮的距离，人类将无法生存，海洋会发疯，不断的涨潮，超级海啸会把地球毁于一旦，气候更迭，潮汐有条不紊，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位设计师精心摆放了地球和月亮的位置，计算了最佳距离。太阳、月亮和地球恰到好处的距离绝非偶然。埃里克·梅塔萨斯在文中这样说，这些天体之间令人不可思议的距离以及精准的摆放都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些证据至少可以表明，太阳系是为了人类以及动植物生存而精心设计和校准的，否则的话，人类以及动植物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概率几乎为零。如果有人说这一切都纯属偶然，是完全有悖于情理的。地球上可不止一种生物，而是种类繁多，不计其数的生物可以共存就更不可思议了。这就涉及到了概率的问题，数学也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一会儿会讲。阿诺·彭齐亚斯博士发现了微波，他也因此荣获了诺贝尔奖。他说，天文学带领人类来到一个独特的领域，一个从无到有创造而成的宇宙，而且这些天体都是为了生命体的存在而精心摆放的。倘若不是所谓的科学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的无稽之谈，我想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此有序的宇宙背后必定有一个超自然的计划。某些科学在骗人，我甚至觉得可笑。有些自然类电视节目传递了一种概念，让人误以为大自然是有思想的。请看大自然的设计，巧夺天工，独具匠心，什么意思？难道大自然能思考？难道这一切都纯粹是大自然自行规划、自行设计的？背后肯定有一位设计者，只要别说是上帝，说什么都行，别说是上帝，真是荒唐。进化论欺骗了太多人，信口开河，甚至敢胡乱解释复杂的人体，例如皮肤是怎么形成的，还说眼球是通过捕捉到了光子自然形成的。 连达尔文都承认眼球是个奥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眼球是自然形成的，而这仅仅是沧海一粟。自然发生论也叫无声源说，声称生命源于无生命的物质。当然，这一类荒唐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不论是什么，不论是谁提出的理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体是源于无生命的物质。假如你在田里种下一块石头，它绝不会长成一株向日葵。其实，人类哪怕连一粒看似简单的种子也创造不出来。最初提出自然发生论的时候，人们认为生命源于无生命的物质，所以在观察细胞的时候会说，这就是个糊状物，当时还没有超级显微镜，只能看到一些最基本的细胞结构，只能看到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于是得出结论，细胞可能是自然形成的。但如今，透过超级显微镜，再次观察细胞时，就彻底颠覆了之前的认识。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城市，里面有各类工厂，有交通、运输、通讯等活动，还有活跃的化学反应。细胞里有成千上万个生物机器，它们可以移动、游泳，甚至自行驱动，还能交流。它们有彼此传递信息的语言，能准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关于细胞真是一言难尽，有人说细胞是闪电击中水面后自然形成的，荒唐极了。生物学，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这都是奇迹，绝非偶然。他们的背后必定有一位设计者和创造主。人是由不计其数的小细胞构成的，细胞之间也都有对话。你我都是由一个单受精细胞逐渐分裂而成，从受精的那一刻起就产生了一个新生命。就是这么一个小细胞决定了你将来的相貌。他说，我会长成张三，留一头黑发，棕色的眼睛，长一口好牙，心脏大小适中。他将来会长这么高，而且大概率是个急性子，皮肤是白是黑，会不会长一脸雀斑等等一系列的基因信息都包含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单细胞里了。太奇妙了。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世界上能看到进化现象吗？是的，我们称之为微进化。达尔文看到了微进化，他发现加拉巴哥群岛的雀类长着与众不同的喙，以便啄食岛上的食物，可它们仍是雀类。所有动物各从其类，从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动物能变成另一种动物。猫永远不可能进化成鳄鱼，它们是不同的种类。虽然猫和狮子都是猫科，但是猫变不成狮子。下面咱们从数学角度谈一谈上帝的存在。我上学那会儿数学一直很差，虽然历史成绩非常优异，但数学一直是我的痛。不过我至今还记得，艾萨克·牛顿是17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之一。很多物理学家的方程式都是得益于牛顿，及至后来能推测出太阳系的运转规律。牛顿通过数学规律找到了很多问题的答案，就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是基于他和莱布尼茨发明的微积分。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太空的研究也都要通过牛顿等人发明的微积分进行演算，从而计算并推测航天器的运转轨道、地心引力以及如何成功返航。不论是发射卫星，例如外太阳系空间探测器旅行者一号、二号，旅行者一号是第一个离开太阳系的人造飞行器，而它也是得益于引力加速。探索月球也离不开数学方程式。通过计算，人类摸索到了很多规律和法则，而这些定律是不变的，它们是探索太空的基础。对我来讲，背诵乘法口诀就算是涉足高等数学了，它不会过时。77 49，这个要记住，研究圣经预言用得着，77永远49，而且这个口诀全世界通用。 不管你是什么文化、什么宗教，七七永远等于四十九。当然，数学远远不是一个乘法口诀这么简单，能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要想用数学定律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必须具备某些属性，从而证明它起源于上帝。数学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无处不在，永恒不变，不能违背，也不能被推翻，或者说是全能的。它们合乎理性，而且具有语言特征，似乎可以人格化。注意到了吗？数学可谓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存到永恒。它无所不知，还涉及到人际关系，似乎它是在表达上帝的思想。埃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宇宙中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我们人类所能理解的事物，这也包括上帝制定的数学定律。接下来说一说人与生俱来的善恶是非观。事实上，很多人会说不可能有上帝，如果真有，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受苦？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还有邪恶存在？邪恶足以证明没有上帝。不，邪恶恰恰证明有上帝。上帝当然不邪恶，但没有良善的上帝，你怎知有邪恶？除非你知道什么是直，否则不知何为弯。你之所以能看出恶，又能定义邪恶，是因为有善的定义作为对照。那么什么是善？圣经记载，只有上帝才是良善的。我们就是从英文单词 God 衍生出了 good。 我们经常说早上好，而事实上上帝才是好，上帝才是善，这两个单词是同义词。所以，人在辨别恶、抵挡恶之前，首先要晓得什么是善。全世界的人都赞同惩恶扬善，就连无神主义者也不例外。为什么？倘若遵循适者生存法则，善恶有何用？还会有对与错吗？生命还有意义吗？那些无神主义者为什么还在大学授课？知识还有用吗？有人说要学知识，为什么？除非有一位上帝的存在，除非有道德观，否则我们无法定义善恶，能明白吗？最终这一切又回到了一个原点，必须要有一个能定义善与恶、是与非的原始模型，这自然又追溯到一位上帝，一位创造主。两天前我下班回家，当时正值高峰期，我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就为了等一群鹅大摇大摆地过马路。我拿出相机拍了这张照片，一共得有十几只鹅。那天车流量很大，我并没有拍到整支队伍，有三只成年鹅护送着十来只鹅仔，安全地穿过了马路。遗憾的是，那个画面我没有拍到。拍照的时候正好是红灯，不过很快就变了绿灯。猜猜司机们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会耐心地等着这群笨鹅过马路？进化论不是教人适者生存吗？作为高等生物，我们为什么不去证明这一点？司机们为什么不开车碾压这群鹅？为什么要等？我想有些司机是无神论者，他们也在等鹅队过马路。这是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被植入了道德观，人们对于某些事情的对与错、善与恶，有着与生俱来的判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开车碾压这些无辜的动物是不道德的，更何况鹅爸鹅妈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护送鹅仔过马路。丘吉尔曾说，人偶尔会被真理绊上一跤，但大都会爬起来继续前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证据有的是，问题是没人想搞明白。我认为人本身就是一个证据。威廉莎士比亚曾经这样描写人，多么不可思议的杰作，他们理性高贵，能力无穷，行动迅疾，仪表端庄，动如天使，智如天神， 不愧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类有抽象思维，可以记录沟通，还能应用数字存储。人有择恶或从善的自由，有独特的个性。人与金鱼蚂蚁不同，行为变幻莫测。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创世纪1:26，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毫无疑问，人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乃是天意，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过去2个世纪，人类突飞猛进。古人并不知道微生物、微波、无线电波、光波，仅仅一代人的功夫就实现了科技与知识的腾飞。上帝所造的人很注重关系，这也是一个证明，造我们的主希望与我们建立关系。耶利米书31:3，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那么最可靠的证据是什么？就是耶稣。他不仅仅是一个圣经人物，历史上对他也有记载，我们在史书上就能找到他。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那位向导对约瑟夫的著作了如指掌。这位著名的犹太史学家曾记载耶稣的生平事迹以及被定。如果有人质疑耶稣，他一定是受骗了。设想使徒们当年这样密谋，咱们要创建自己的宗教，没准能发一笔横财。咱们就说耶稣真的死而复活了，那些神迹也都是他亲手所为，必须要口径一致。如果这一切真的是编造的，那么这个骗局不会持久，迟早会露馅儿，谁也藏不住。我曾经见过查克·卡尔森，他和尼克松水门事件有关，作为内阁成员和知情人之一，他和同伙承认这是个阴谋。卡尔森是一名律师，却也蹲了监狱，不过他在狱中悔改了。据他所说，当意识到已经犯法的时候，他们还想着誓死捍卫总统，否认事实，当得知自己要为此坐牢。司法部长也找上门来的时候，很快就有人为了自保交代了犯罪经过，供出了同伙。为了保全性命，他们轻而易举就放弃了谎言，供出了实情，最终都对犯罪经过供认不讳。奇怪的是，那些使徒们从未收回他们捏造的故事，即使被石头打死、被鞭打、流放他乡，经历刀山火海，口径却始终出奇的一致，始终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即使被处死也在所不惜。使徒保罗为此而砍头，彼得为此被钉了十字架。如果这真是捏造的，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哇，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惊世骇俗的阴谋，一切都天衣无缝，毫无破绽。门徒们还宣称自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约翰作证说，这是我亲眼所见，全都是真的。前提是你相信圣经。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他怎么会知道一个没有学历的木匠竟然说中了？都应验了，耶稣一生没有犯罪，没有过错，广施慈爱。这进一步证明上帝是永活的神。最后请翻开圣经，我想以这2节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90篇1-2，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上帝自有拥有。 Amen。
你或许听人说过，如果不喜欢德州的天气，别急，很快会变。还有人说德州好像什么都大，牧场、腰带扣、牛仔帽，但这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勿忘 阿拉莫。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和这些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已经传为佳话，尽管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但后人一直牢记着这段传奇的抗暴史。在德克萨斯州，阿拉莫战役已经成了德州独立200年的战斗口号。德州人之所以喜欢吹嘘这里的一切都很大，原因之一是德州在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难以置信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创建始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区，也就是阿拉莫战役的战场。每年都会有200多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这里的著名教区博物馆，他们也渴望亲眼目睹当年传奇的战场。在德克萨斯独立革命中，阿拉莫战役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35年12月，德克萨斯志愿者与驻扎在城内的墨西哥部队展开了战斗，迫使马丁·佩费克托将军投降。随后，凯旋的志愿者占领了阿拉莫，并巩固了军事防御。阿拉莫战役中有3位英勇的领袖：大卫·克罗科特、吉姆·保伊和威廉·特拉维斯上校。阿拉莫是德州摆脱墨西哥辖制、获得独立的标志性战役，也是最后一道防线。1836年2月23日，墨西哥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圣塔安出其不意地率军入侵。不屈不挠的德州人誓死捍卫阿拉莫，在这个由平民组成的镇守部队中，年纪最小的大约16岁，最长的75岁。他们所抗衡的乃是6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墨西哥士兵。那是一场猛烈且敌众我寡的战斗，但这支小小的镇守部队竟然坚守了13天。传说，当增援部队赶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威廉·特拉维斯上校用剑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他说：“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的，请迈过这条线。”只有一个人没有迈过去。最后的突击是在破晓时分，1836年3月6日凌晨，也就是围城的第13天。镇守部队用大炮和轻武器击退了墨西哥人的数次进攻。圣塔安重新集结队伍，命令士兵爬上城墙，冲进了阿拉莫。驻守的平民士兵誓死抵抗，一直到日落时分，战斗才彻底结束，驻守部队全军覆没。历史学家或许会质疑阿拉莫战役的某些细节，然而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这些平民战士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他们全都战死沙场，壮烈牺牲，所以阿拉莫战役十分鼓舞人心。我想这也是圣经鼓舞人心的原因，因为有一位愿意为你为我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以便让你和我获得自由与永生。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样一位朋友？福音就是一个充满勇气与希望的故事，是关乎上帝的故事，他永远不会丢弃你。耶稣就是福音，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福音的故事。